河南遭遇罕见烂肠雨，面粉涨价，粮食危机逼近。李尚福展述新安全倡议，专家话系谈判策略嘅布局同手段。六四纽约集会游行参与者话，不需要刽子手平反。中国灾难频发，四川乐山山泥倾泻已经导致19人遇难。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6号礼拜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河南是中国仅次于黑龙江的产粮大省，由于中国自5月25号至今出现大范围持续阴雨，河南小麦遇灾。
河南抢救小麦的消息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在网上引发忧虑。官方媒体观察者6月5号发文安抚话，关心粮食没错，但不该被抢收小麦这样的舆论带动情绪。不过中共一概掩盖真相，已经不能取信于民。观察者官方微博很快关闭了这篇报道的评论区，可见网民并没有给出正面反馈。俗语话，小麦一生有五怕，三月怕霜，四月怕风，五月怕雨。而今年的五月雨势大，持续时间长，形成十年来最严重的烂肠雨，会导致小麦在田里面大面积倒伏，发毛发芽，最后在田里面烂掉。据大陆媒体6月4号报道，河南南阳市内乡县苏子花中央循环示范区负责人吴祖坤表示，大雨导致地里面太潮湿，收割机无法下地，只能在天晴之后赶紧抢收。他看了天气预报，知道3号4号还有雨，因此本来争取在2号晚上收割完毕，但是天公不作美，2号晚上又落起雨。另外吴祖坤亦表示，今年春天因为光照等不如去年，小麦整体灌浆程度不如去年，而家即使收割落嚟，烂肠雨之后，小麦在潮湿的环境下亦非常容易发毛滋生杂菌。不单止是地里面的泥泞、收割机走不动的问题，如果麦秸秆太潮湿，亦很容易将收割机棘住，而且麦穗和麦粒亦不容易分离，收割机更使不上劲。农机手郭雄说，他们做了十几年，收割时这样落雨很少见。河南省平顶山市种粮大户张静和朋友一起承包了800多亩地，目前小麦还未有完全成熟，但他们只能抢收。即使这样，他们亦只收了一部分，之后就一直落雨。张静说，下一个困难是联系烘干机，否则潮湿的小麦在仓库亦会发芽，就不能够要了。另外张强的一亩半地只收了约1200斤，那还是湿麦，如果晒干了更轻，一辆电动三轮车就装完了。他说自己种的十多亩麦都是这种发芽发毛的情况。6月3号下午，平顶山的梁西庄村、小富林庄有些村民冒住细雨抢收，但抢收的小麦品质不好，芽头长发毛，用手一扎手心发黑。明知小麦提早收割质量受损，而且受潮的小麦收割落嚟亦不容易储存，而家河南已经有面粉厂贴出告示称，由即日起只收陈麦，2023年新麦一律拒收。山西省运城市一位从事餐饮业的人士说，供应商已经通知面粉要加价。其实这次不仅河南省受影响，之所以河南受的关注比较大，是因为小麦是从南往北熟的，运城亦是阴雨连绵，山西人每食一个馒头，其中最少半个就来自运城小麦，而目前看来运城小麦减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还有消息显示，安徽亦遭遇五月雨，小麦同样受到影响。俄乌战争加剧供应问题，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去年就警告，人类可能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中共前一段时间推出农管和退林还耕，显示当局已经意识到粮食问题迫在眉睫。今年几个小麦主要产地减产， 接下来中国会否陷入粮食危机，值得关注。一名男子在影片中指住马路两边空荡荡的楼房说，外国人都走光了，以前这里全部是外国人，一条路满满的，房租每个月都是一两万、两三万、四五万，租这些房屋的全部是外国人，世界五百强的跨国公司，因为他们都是公司出钱，财大气粗，现在走了，这些房屋空了出来，所以现在上海的房租他肯定是跌的。该男子还在影片中介绍，说他的一个朋友前几年租房市场热的时候，自己租来房屋后再转租，做二房东就赚到盆满钵满，但现在蚀到一塌糊涂，没办法了，现在经济不好，外国人又走了，肯定房租要跌的，没办法，房租几年之内都不会加，可能仲会跌。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5月5号报道，目前中国大量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出现大幅下跌，特别是在2021年下半年和2022年，很多城市的二手住宅的平均价较2019年的高点下滑 20%-30%， 部分城市的二手房的平均价和2019年的峰值相比下跌超过 30%， 最高跌幅甚至超过 50%。 报道指出，咁意味住过去三年间民众数十兆的财富蒸发了，而且损失规模是今年年初社会热议的8-10兆超额储蓄的数倍，对很多居民而言肯定是切肤之痛，并可能影响消费行为，从而影响中国经济消费复苏。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6月4号，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展述了所谓的中国的新安全倡议，其中开放、包容、透明、平等、法治、对话、和平和双赢等美好的词汇充斥住李尚福的整个发言。不过在发言结束之后的问答阶段，中共能否言行一致遭到很多国家的质疑，因为就在李尚福发言前几个小时，一艘中共军舰在台湾海峡近距离绕过一艘美国驱逐舰，两舰差点相撞。
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记者表示，其实这都是中共一系列谈判策略的一个手段和布局，因为中共很清楚，全世界都希望美国和中共之间能够在不管是台海问题、南海主权问题上都能够达成共识，不要在俄乌战之外又增加这种区域紧张的局势，不利全球经济的发展。余将军分析说，民主国家都不希望战争，中共他看得非常清楚的是民主国家的弱点，相反的中共他都是用升高冲突或者阻吓的姿态，希望获得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妥协，美国当然亦知道，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双方在南海的军舰冲突都是中国一系列谈判策略的一个手段和布局。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亦同样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言行不一，最主要是想让美中关系越紧张，拜登政府就会寻求积极对话，中共就能够有更多谈判筹码。赵君索说，我认为就是他一贯采取的手法，没能力真是去发动战争或武力侵略，但是又想宣扬国威去创造一种民族主义，又或者令国内人民觉得中共崛起东升西降的这种形象。在我看来，中共其实是有恃无恐，所以李尚福这一次在香格里拉论坛上的讲话，令人侧目的是他说，你们没事跑来我们的海域做什么呢？每个国家当然都可以保卫自己周遭海域的安全，有一点反客为主，颠倒黑白，为自己危险行为合理化，持续做这种试探打擦边球的方式，将这个情况搞乱，然后逼美国同他谈判，看看能否再趁机得到一些好处。另外，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这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有全球约24个主要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在新加坡举行了秘密会议，美中印都有派代表与会，他们可能谈些什么呢？余将军认为，他相信焦点首先不外乎聚焦俄乌战争，因为欧洲其实已经正在讨论乌克兰战后重建的问题。余将军还补充说，第二点当然就是在东海、台海还有南海美中冲突的议题，因为这牵涉到整个东协国家还有海上声杀主权的问题，这个当然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李尚福在他致辞里面说不要去谈南海问题，亦就是他知道一旦提这个问题，中共就一定变成是整个东协的一个众矢之的。赵君索另一个看法是，因为印太地区目前还未有好像北约这样的正式机构，所以过去几年香格里拉论坛可能默默正在发挥这种印太区域内国家情报一个沟通交换甚至合作的平台。
6月4号由基督徒公益联盟、中国民主党、中国妇权、中国民主团结联盟联合举办的纪念六四34周年集会游行在纽约最大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
从5月28号至今，每日上午9点到晚上9点，基督徒公益联盟、中国民主党、中国妇权等三个组织都在法拉盛的图书馆前举办六四图片展，播放六四纪录片，揭露34年前中共在北京用机关枪和坦克镇压学生和群众要求民主、要求清除腐败的民主运动。临近集会时间，只见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聚集。下午5点在法拉盛图书馆前的集会开始，民众打着不忘六四推翻暴政、纪念六四结束专制、还我自由、天赋人权、结束独裁暴政等横额，高呼打倒中国共产党、勿忘国耻、八九六四、推翻专制、中共必亡等口号，气氛热烈。八九六四亲历者、基督徒公益联盟始创人邵俊牧师首先做祷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人权执行理事胡平、八九六四亲历者政论家陈破空、知名自媒体人张林、美国广播协会主席安老南 Ann Noonan、 视频人士秦鹏、八九六四亲历者高光俊律师、资深民运人士蔡桂华和刘念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黄君涛等人在现场发言。一个多钟头的集会结束之后，民众继续打着各种横额标语，沿着图书馆前的法拉盛中心区缅街一直游行到北方大道，一路口号声此起彼落，沿途吸引了众多的民众关注和影响。游行队伍中，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国殇之柱复制的巨型画作格外醒目。1989年6月3号夜间到4号凌晨，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并沿途枪杀了很多民众。中共军队的血腥镇压震惊世界，这就是史称六四天安门事件。每年的6月4号前后都是中共高度敏感的时期，中共屠杀几多个学生和市民说法不一。据西方媒体报道，六四期间有几千人遇难。一直以来，民间都不断呼吁平反六四，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六四参与者认为，中共只能够是历史的罪人，没资格平反六四。中国妇权主席张青表示，要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要真是得到一个真相问责和赔偿的话，是一定要推翻中共这个体制。他还直言，不需要刽子手来帮我们平反，六四的那些死难者是不需要他们来平反，亦得不到公正的平反，因为刽子手帮刽子手是没有一个公正结果的。
近两日，中国大陆多地灾难及事故频发，已经至少造成30人伤亡。
根据四川乐山金口河区官方发布的消息，6月4号6点钟左右，乐山市金口河区永胜乡乐怡平国有林场发生高位山体垮塌， 截至当日下午3:30，搜救出14名遇难者的遗体，另有5人失联。当日晚上8点，确认遇难人数上升到19人。另外，6月5日，杭州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通过他的官方微博发布警情通报称，2023年6月5日5:43左右，一辆捷 A 牌照的小型普通客车沿 S2 沪杭高速驶出杭州收费站时，碰撞收费站设施之后起火，造成车上4人遇难。网络热传的现场影片显示，车辆在碰撞的一瞬间就燃起熊熊大火。另一段影片显示，虽然旁边正在努力救火，但车辆已经基本被烧成空壳。有知情者表示，当时他就在事故现场，想要救人根本来不及，火烧得太快无法靠近。另外，6月5日上午7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龙眼南路一间快餐店发生煤气瓶闪爆事件，官方通报称已经导致1人死亡、6人受伤。网络影片显示，爆炸一瞬间，数米外的大树都被炸断，现场一片狼藉。有网民感叹，生命在灾难前太脆弱，每个人都好好活着吧，不要为难自己，亦别为难别人，好好孝顺父母，关爱孩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